爱情是数据能解读的吗？
婚姻有没有精准的算法？
用爱情的数据解析幸福的密码，
用真理的亮光照亮婚姻的旅程。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爱情大数据》，
让幸福婚姻有迹可循。
手握着手就有温暖，活得精彩都是因为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爱情大数据》。
大家好，我是孟媛。
在这个专辑里呢，我们跟大家已经全部分享完了爱情实验室的七个法则。开篇呢，还是要带着大家来复习啊。我觉得要常常的让这七个法则在我们的脑海里啊，不断的能够想起来。第一个呢，就是完善你的爱情地图，爱他就要了解他。
第二个呢，是培养你的喜爱和赞美，常常要说我欣赏，我坚持。
第三个法则是彼此靠近而非远离，你们的关系够紧密吗？
第四个法则，要让配偶来影响你，懂得分享权利。
第五个法则，解决可解决的问题，以温和开场，用妥协收场。
第六个法则，化解僵局，学会和问题一起生活。
法则七，创造共同意义，彼此尊重梦想。那在这些法则里面呢，我们能够听得到很多很多在我们婚姻中都极为宝贵的一些词汇啊，完善、了解、喜爱、赞美、靠近、分享、温和、妥协、化解、创造、尊重，
好多呀，每个词哪怕学会了一个都很有益处呢。
是，那我们已经很清楚了，在所有的这七个法则里面，我们爱情团队都是在向我们传达，我们的婚姻呢，真的是需要这些正向的、对婚姻有益的这些做法，在我们的婚姻中不断的坚持的。我们经常听到有人说哈，我们的婚姻中呢，也要常常听到一些建设性批评的建议，多听一听对婚姻是有好处的。但我们的爱情团队的观点不同，爱情团队说，批评的建设性的意见不会让婚姻变得更美好，只会不可避免的使婚姻变得更糟糕。
对啊，让婚姻变得美好还是让婚姻变得更糟糕，真的是我们时时刻刻需要思考的选择题啊。
是，我们也体会到啊，我们夫妻二人之间常常会有一些矛盾，常常会有一些摩擦生出来，其实最直接的原因多半是由于我们夫妻双方的言语导致的。圣经也说到，回答柔和使怒气消退，言语暴力触动怒气。所以说我们之间习惯性的这种批评常常使得我们夫妻之间发生矛盾。
是的，或者是就算是不是批评这么严重，那挑剔啊、挑刺儿啊、负面语言，我觉得比比皆是。
对，那什么导致了我们夫妻中习惯性的这些负面的语言出现，习惯性的批评出现呢？我们的爱情团队啊，也给了我们两个思考的方向。第一个导致夫妻之间习惯性的批评另一方呢，是由于夫妻中啊，有一方情感反应迟钝。我们可以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妻子不停地抱怨丈夫呢，不帮忙洗碗，然后抱怨丈夫呢不体贴她，那么这个妻子最终可能就会常常因着这些事儿来批评丈夫，甚至经常会数落丈夫，你怎么这么懒呢、什么家事都不做。我们说妻子起初有这种抱怨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长此以往，当她把她的抱怨变成一个习惯的时候，对于丈夫来说，那就会形成心理的一道防线，只会让丈夫觉得你经常数落我，那我就不回应你，我越来越冷漠，妻子再说一些话的时候，我就变得很迟钝了。一个不停的数落，一个不断的抵御不回应，然后 两个人就陷入到这样的一个不断的循环中。
嗯，真的是恶性循环，而且会带来恶性的后果啊，轻则导致双方感情越来越冷漠啊，重则可能会导致离婚的那一步呢。所以其实在婚姻中导致一方批评另外一方的成因其实挺多的，但有一个主要的核心原因多半啊，这个作者告诉我们，可能是因为来自个体内部，也就是我们每个个体对自我认识的时候呢，很多时候我们会产生很多自我怀疑，而我们常常批评对方呢，其实是跟自我怀疑有关的。
嗯，这个也是我们说常常的习惯性的批评对方的另一个原因啊。那我们再跟大家分享一个案例啊，大家听一听是不是在我们的婚姻中也是很普遍的存在的。说有一个丈夫啊，他不能够真正的欣赏自己和喜欢自己的成就，他常常的否定自己，在自己儿时的时候就已经养成了，可能跟他的父母对他的教养方式是有关的。那么在成年之后呢，在他做生意受到挫折的时候，他的内心深处觉得自己是一个无用的人，然后呢，当他的生意做得非常成功的时候，他不允许自己为之而骄傲，当他一有满足的情绪生出来的时候呢，心里另外一个声音就开始抵制他，说你这做的还不够好，你不能这么骄傲。所以说这个丈夫就经常会陷入到这样的一个自我否定的自我批评的一个情绪中。当他进入婚姻的时候呢，他的婚姻会是什么样的呢？既然之前已经习惯注意一些错误的东西，好的东西呢他自己很少能够欣赏到，所以说他在婚姻中就很难对自己的妻子或者对他们婚姻中经常出现的一些美好的事情感兴趣，他很少能够欣赏到自己妻子美好的品质，比如说妻子的可爱呀，妻子的忠诚，他经常关注到妻子的不足之处，比如说妻子太情绪化了，在社交场合呢稍微有一点笨拙，没有像他期望那样把家里收拾得一尘不染。所以说这个就是这个丈夫在过往的生活中自己养成的自我批评的这样的一个习惯，他也把他带到了婚姻中。
是，而且这样子的一种惯性哈，由于自我怀疑自我否定到生活层面呢，在婚姻中要常常的批评对方，完全看不到对方的优点，只是不停的在挑剔对方的缺点的状态呢，在大多数婚姻当中都会发生着。这相同的故事每天都相同的在演着，这个数据告诉我们，这应该也是我们爱情大数据的最后一个数据了，告诉大家。而且这个数据是根据美国人民生活的统计哈，这个概率是85%啊。
嗯，
而且我觉得哈，我私下跟安好在吐槽，我说这概率是美国人民生活下面的概率，他们的教育已经是很鼓励自我肯定了。已经是对个体的肯定的教育是多过我们整个华人的教育的比例了，在这种情况下他都还有85%的概率。如果我们回望我们整个在国内我们受教育包括我们的家庭的教育，大多数我印象当中哈，都是被骂大的孩子，都是在批评和自我批评中长大的孩子，所以其实我们对自己的怀疑自己的否定，我觉得这个概率会更高。
嗯，就是我们从小生活的环境里边告诉我们不允许骄傲，告诉我们经常要看到自己的不足。
嗯，
谦虚的品格是好的，但是当我们过度的自我否定自我批评的时候，我们就对自己形成了一个没有信心的习惯，一个惯性。当我们进入婚姻的时候，自然就会带到我们的婚姻中，我们也不知不觉的就会注视着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另一半在婚姻中的一些不足之处。那我们想一想，我们的眼中常常是看到对方的缺点，我们的婚姻怎么可能有那么多的美好，有那么多的赞美生出来呢？
真的是。可你知道问题在于哈，我们大多数情况下，你看这么高的概率情况下哈，说明了很多婚姻当中夫妻啊，往往关注的都是对方没有的东西，往往真的都会忽视他们有的那些美好的品格。 而且我们会觉得在享受对方的这些美好品格的时候呢，是理所应当的。
嗯，那面对这样的一种状况情形，我们到底要怎么做，让我们的眼光重新的能够看到我们另一半身上的优点，生出来对另一半的赞美和感恩。
嗯，
有一种力量叫安心，有一份坚强命依靠，生命中每个停留都有注定
哇，我特别特别在这里要谢谢这位作者，因为我太感恩我读到了他这么一段对我个人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大段的建议。因为我被这件事情深深困扰，就是我知道，包括我们也学了这么多法则哈，我知道我应该去赞赏我先生的优点，我也真的愿意，可是我坦诚地说，我怎么觉得这么难啊。
嗯，
就是我每次尝试呢，十有八九是失败告终。这个语言怎么在我舌尖就这么难以对我的先生说呢？然后当我做不到的时候，你知道我回到哪里去？我又回到自我批评了。就是我这个自我批评啊，就是一个泥潭呐、我双脚深陷在泥潭当中啊，我难以自拔。可是这个同时呢，我又这么努力想要去学习赞赏对方，所以我双脚在泥潭当中，然后呢我要学习去用眼光看他的优点，我好努力，但是我好像走不出这个泥潭，就是这个自我批评的一个泥潭。其实我在今天阅读他的文章之前，我并没有看到这幅画卷，我没有想到我是一个自我否定和自我批评被困住的这样一个人，我是没有力量没有能力持续不断的长长的 去赏识我的先生的、
嗯、
就很像这个作者说的，如果你意识到自己经常在进行自我批评，那么你能为自己以及你的婚姻做到的最好的事情，就是现在就要学习努力接受你自己的所有缺点，不再苛责自己、
嗯、
然后你才会慢慢不苛责别人、
嗯、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这意味着他让我看到了我的双脚陷在了这个自我批评的泥潭里，他要我先处理自我批评这件事情，
嗯，
我才会真心的、悠然的、自然的、天然的，出于一种纯粹的爱、纯净的心思去赞赏我的先生。在这个之前啊，我先要处理我自己这个泥潭，我怎么从这个泥潭中出来呢？接下来这个原谅自己的这个途径、这个方法，真的如果可以，你要做笔记，我都做了笔记的，反复操练，长久一定受益。
嗯，那么我们就要跟大家分享了，我们要把自己从自我批评、自我否定的这样的一个泥潭中，我们要出来，我们具体呢是有三步骤的啊，这是爱情实验室提供给我们的、嗯、我们的第一步呢，就是要培养我们赞美、感恩造物主的习惯啊，就是说我们每天都要赞美和感恩我们的神，
对，
来看看神为我们造的这样的一个美好的世界，来看看神让我们每天还可以存活，可以自由呼吸，来看看神为我们照的日出、照的彩虹，来看看神给我们的孩子、嗯、来看看神在大事小事生活中处处对我们的保守。当我们习惯的把我们的目光先挪移到我们的神那里，让我们对神生出感恩和赞美的时候，我们的心里就有了赞美我们另一半、止住我们批评的动力。
嗯，其实我也挺惊讶的，为什么他的第一步是赞美上帝，怎么突然间从这个泥潭一下子抬头要望天，就是他这个转怎么转的。但是我慢慢体会，真的有道理的。我们先不要问他为什么设计这样的顺序哈，你肯相信他这个步骤管用，你就去操练这第一步呢，我觉得是做得到的。因为如果他先教我第一步去赞赏我的先生，我很难，我刚才说了，我尝试也做不到。但是他教我去赞美造物主，我觉得是可以的，而且每一个人都可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每天都要吃饭、
嗯、
这个小窍门就是吃饭呢，这个谢饭祷告啊，其实可以做的有趣一点。比如你今天做的是鱼香茄子，
嗯，
你就会为鱼香茄子里出现的所有食材来祷告和赞美。你看，赞美神造了茄子吧，赞美神有蒜吧，赞美神有辣椒吧，赞美神你还可以有胃口吃吧。单单你对着这一道菜啊，你就可以有好多的赞美的言辞。
对，你也可以赞美跟你一同吃饭的你的家人们啊、
嗯、
比如说你的父母跟你一起吃饭，你要赞美神。你的太太先生跟你吃饭，你要赞美他陪着你、
嗯，
你的孩子跟你一起吃饭，你同样要赞美。一起吃饭的时候，我们一起有欢声笑语。
是，其实生活中这些很小很小的事情哈，只要我们心中，哪怕你觉得如果你当众说出来这么多赞美的词有一点不好意思哈，你就默默的在心中一遍一遍的好好的操练，随时随处默默的赞叹神。因为神给我们的丰富真的太多，通常我们是忽略掉的，包括我们呼吸的空气，虽然有时候空气不太干净，水也不太洁净，但毕竟我们还是可以有水有空气。而且这样子的操练会慢慢改变我们看事情消极的这样的眼光。我们先要聚焦在神身上去操练我们赞美神、感恩神的眼光，用一周的时间至少要学习开始。
那当我们已经习惯了在我们周围的世界中、周围的环境中就能够看到神的美善、神的奇妙的时候，我们的赞美和感恩不知不觉就生出来了。那么第二步呢，我们就是要赞美你的另一半，或者是赞美你的孩子，每天一次啊。当然我们这次节目说的是夫妻关系啊，那你就每一天要真心实意的赞美你的配偶一次，你的欣赏全部是真心实意的，不要说假话，要多注意你的另一半身上的正面的品质，忽视那些缺点。
嗯，如果真的哈，你跟你的配偶之间现在有一点纠结，你很难开口赞美他人的 操练呢，可以从身边其他人开始练起。只要你慢慢慢慢操练啊，我觉得日积月累吧。像我哈，我当时他说这第一步和第二步的时候，其实我就犹豫了，
嗯，
因为我发现我做不到。但是我仔细想呢，如果我在赞美人的这个方面，因为我的语言有限嘛，我没有操练过，我不会嘛，张不开口嘛，那我如果七天赞美神以后呢，第八天我还没办法去赞美他人的时候，没关系的，我就把第一步延长，
嗯，
可能第一周不行呢，我就延长这样三周或者四周，我不操练对人，我先操练对神，我就回到第一步。直到有一天我很天然的，因为他说过你要真心实意，你不能假嘛，如果你实在说不出来没关系，你知道自己说不出来，你就回到第一步继续操练对神，对神总是容易的，
对，
然后慢慢慢慢再进到第二步，给自己足够的时间。当然他提到的一周时间是比较合理和好的一个状态哈，但万一做不到，像我就是语言怎么就这么难呢，对我来说但我还在操练，可是我觉得我可以把第一步延长嘛。
对，那如何来走出自我批评和批评别人的困境的第三步呢？就是我们要学会原谅自己。
嗯，
这一步特别的奇妙啊！爱情实验室总结到，只要你能把每天的感恩行动持续一周，然后再持续一天，再持续一天，你将会收获颇丰。收获的果子是什么呢？你已经开始学会原谅自己了。
嗯，最后才是自己哈，而且这个都不用你去操练，它是一个天然的果子。如果你第一步练得好，你懂得赞美感谢神，第二步你也练得好，你懂得赞美配偶和身边的人，第三步它是个自然生出来的果子，而且是收获颇丰的一个果实，硕果累累。我想想这个画面都好开心啊。
是，因为我们婚姻中啊，当陷入到自我批评和批评别人的一个困境中的时候，我们的心情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糟糕的。
嗯，
孟远前面说，就像自己深陷那个泥潭，
对，
不能够自拔，又想要去赞美别人，但是自己又做不到。
嗯，
就在这样的一个两难的情形中，心情真的是越来越糟。那当我们赞美神赞美人过后，当我们不再挣扎的时候，我们带着一个感恩轻松的心情来仰望神的时候，我们就相当于抓到了我们向上提升的一个力量，神就会把我们一点一点的从这个泥潭中提出来了，得到释放，获得一个新生的机会。
嗯，是，或者神是用他的方法在感恩和赞美训练我们过程当中呢，将我们从泥潭中救拔出来哈，就像他的救恩把我们从一切的罪恶当中救拔出来一样的。因为圣灵是有医治和改变的能力的，他创造万有，说有就有呀。他要是说把泥潭变成一个非常温暖的一个清水池，让我们可以在水里边自由自在享受戏水，享受这个好像在水里游泳的鱼儿一样那么自在，他把泥潭变成清清的一个湖泊，让我们去欣赏，让我们去自由自在享受这个游水的这种欢乐时光，也是可以的。圣灵用各种方法或救拔我们，或改变我们所处的内心中的泥潭的想法，这些负面情绪的力量都是靠着感恩和宽恕。其实特别感谢这个作者，原因就是他在说这件事情的时候，彻头彻尾没有让我们自己去努力什么，他要我们做的就是要对造物主有一个认识。你要真的知道他存在着，你把你的眼光聚焦在他身上，然后一切就不一样了。而且他的救恩是如此真实啊。
对，如果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你们的婚姻中也面临着自我批评和批评别人这样的一个境况的话，我们先把眼光转到神这里，先感恩和赞美他，然后再真心实意的学着赞美我们的配偶。经过你的操练，你一定会不知不觉的来到第三步，原谅自己，使自己有一个清醒的状态前行。
嗯，就是我们生命不再一样了。当我们从一个怀疑自己、否定自己的人，然后言语之间都是批评别人的人，被圣灵更新之后，我们会赞美神，我们会赞美人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不一样了。 而且与这一位造物主有连结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已经不是走向死亡，而是走向丰盛，走向永恒，是彻底的一个全新的我们。那这个全新的你可以拥有一段全新的幸福的婚姻的一个机会。所以回到我们的选择，我们要么就一天一天在泥潭中，最后可能我们会泥潭灭顶，走向死亡，真的你很难自救的。但是我们知道了有这一个从天上来的消息，有一条天上的路，这条路不同，它是从天上降下来的恩典，我们愿意抓着这个恩典和神的祝福，那我们愿意按着他的话语去赞美他，按着他的话语去感恩他，按着他这个教导去试试看，走一走这条路，收获一定不同的。
是，我们的婚姻是神的创造，我们的婚姻也被神所祝福，我们的婚姻也更需仰赖神才能够过得美满和幸福。我们越是能够感恩赞美神，我们越是能够把这种感恩和赞美纳入我们的婚姻中，我们的婚姻才会越有意义越幸福。
是的，感谢神，真的愿每一对夫妻哈，他们都能在婚姻生活中啊更深的经历主耶稣的恩典和祝福，也愿神祝福每一对夫妻越来越幸福。
阳光透过彩色的窗，照亮在你的脸庞，望着你的美，你的好，仿佛天使在身旁。与你相遇，与你相惜，是天父赐福所藏。一生拥有你，一生跟随你，爱你是我一生的美丽。我会永远爱你，永远守候着你，无论是风还是雨都不能夺去我对你最真挚的爱情。
你是我的唯一，我因你的满足愿放弃全世界，一生跟随你，
爱你是我一生的美丽，我愿意。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